配乐。
哦，至少，当然就是说丽娜你自己怎么想法，哦，没有一个人可以欺骗你。为什么？因为你的想法本身，你有一个后设的想法嘛，那你有一个主观，所以我们只能够是猜测。那猜测基本上都不会是很准的，但是可以提供你做参考。那至少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在听到这些赛斯的思想，对不对？啊，也就是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一定是我的需要，那你马上就找到一个理由或者找到一个 case 来让说服自己说，你看并没有那样啊，我刚不是讲了吗？我们会从日常生活当中去找某些事情来印证自己已有的信念。但是基本上假如你稍微去深思一下的话，你会觉得一种状态就是你不是站在那个孩子的或那个女孩子的一个角度，你怎么知道那个不是她的需要？你怎么会知道呢？ 对不对？那我们还是把物质的部分抓紧了来看这件事情吧。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孩子要不要出生，假设说他是由内在而外放出来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一个思维的话，那么他可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选择要出生。那如果他今天真的要去某个目的地的话，你会觉得我搭不上这一部班车，那我就没有车可以搭吗？如果你现在要回马来西亚，那么
对那个 baby 来讲，
对 baby 来讲，就是 baby 是一个零嘛，那他搭不到这一部车，你觉得他没有车可以搭了吗？天天都有车啊，不是每一天都有几千万人在出生吗？那他怎么会没有车可以搭呢？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现在的问题是，你觉得说我这样觉得也不对，那样觉得也不对，那其实这个才是你真正的心态，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一直都处在那种
矛盾
跟两难的状态。
嗯，你其实有讲到重点，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有听说道堂上有一个说法，就是阴灵啊，就是那种堕胎的阴灵。听说有一个医师，因为他做了很多堕胎的，就是堕胎的这个东西，就好像就是这些阴灵，如果从业力的角度，好像就是反应让他知道说非常的不好，他自己也很忏悔。所以有一次他去找那个庙里跟他做，为这些阴灵做一个回向这样子。我就是因为听到这个东西就储存在我的脑袋里面，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就是我老板告诉我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的确是有一点波得到我，我就
是
想到那个。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说，所有物质上出现的东西都是由内在推出来的一个展现嘛，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样，这叫自发性嘛。那以自发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件事情是会离开自发的角度，而所有的事情都在创造。那既然都在创造的话，你不可能要求它不变。那好的事情是创造，坏的事情难道不是创造吗？因为好坏是我按在这个角度来看才有好坏嘛。如果你按在内在的需要来看，它没有好坏啊，是不是？你做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做好梦啊，可是有时候你会做不好的梦啊。可是有的时候你做噩梦，反而给你比较多的提醒或者提示啊，不是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反而是说，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会处在一种无法决定的这种两难状态？那会不会那个一直都是我必须要处理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就是你对啊，我们提到的我创造我的实相这件事情，你有多少的信心呢？因为有信心不需要讲理由的，那你要找理由要去求证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你没有信心。当你觉得没有信心，你求证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有信心呢？因为我怀疑才去求证啊。但我一去求证，因为是我的怀疑，所以我一定会找到我怀疑的东西啊。是，所以你就要去找，比如说在事件当中找一些能够增加你信心的部分，而不是去找那些你觉得好像无解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很容易的，比如说哦，我有一个想法，好，就好像我说的，哎，我想要什么东西。那我就刚才跟黎莉在谈，为什么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会朝着一个角度，就是我要什么，我去找那个东西就好。我不是要把一本 电脑书全部都看完，我才去写程式，而是我在写的时候我碰到什么，然后呢我再去找那个东西来写一写，我就写那个部分就好了，叫做江湖一点红。好，我剑只要割掉他的喉咙那么一点就好了，我不要把他全身都砍伤啊，对不对？我只要我要的部分就好了嘛。那你这个角度来看，你的人生就变得很 easy， 因为我只在意于我今天所要专注的这个 地方跟我的对象而已。但是你放心，因为没有一个状态是在一个稳定而完整的状态，因为你的内在的创造力它不耐于一直的稳定跟一直的没有变化。
像我听到这个，我的心理状态应该就是没有感觉嘛，就像照镜子一样，还是说不管他发生什么事，就是祝福他，应该是就是最好
的。对，有的人会很在乎，有的人会很不在乎。比如说男性听起来的话，就觉得啊，你自己要小心啊，大概就这样子而已嘛。那他不会有那种切身之痛，因为他不是女性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到说，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感觉感知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些后设的想法。你的内在有一个像一个黑板一样的，它挤满了你原来的想法跟信念，就好像我说的壶影挤满了那个水汽一样。所以你用这个东西去对你在物质上所看到任何东西，然后你就产生一个解释状态。那现在就要看说，当我觉得我的感觉很不好，或者是我碰到的事情我觉得很难解的时候，你其实不是要去改正对方，而是你要去看看你怎么去调整你内心了。因为你知道调整内心的时候，我们所创造的东西不同，所以你要回过头来当一个创造者，还是要当一个受害者？如果你今天觉得你一切都操纵到别人的手上的时候，那你永远没有希望，因为人家怎么会听你的嘛？对啊，人家不可能听你的嘛。但是人家有没有可能听你的？有啊，因为你只要你的感觉、你的后设思想改变之后，那个状况就会改变啦。就好像刚才 Amy 在提到的，如果他不在乎这些事情的话，那首先他就听不到那些声音啦，再来就是他听到了，他也不会觉得怎样啊。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在提到的，其实因为我们在谈这个十个宇宙定律。这十个宇宙定律在我这边我有列出来，它是在早期课的第44节，它提到5个，然后呢到50节的时候又提到后面的8个，然后第9跟第10在51跟59。那在整个塞斯坦的这个宇宙定律当中，它第一个谈的就是价值完成。那为什么谈价值完成呢？因为呢你想体验某一种感觉，而价值完成本身就一定会包含自发性，因为既然要让你完成的话，你既然要完成某个价值，是不是你内在本来就富有它应该完成的基本力道？所以它本来，假如说你今天自我骑在这个力量上，你没有质疑，那它自然会完成。所有出现问题的原因都是因为我质疑才产生的。你觉得人生不可能幸福，所以你就不会幸福了，因为这是你的信念。内在有一份力量，它宇宙定律的第一个就是它会自己完成，然后在 自我完成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能量转换。什么叫能量转换呢？就是内在的能量外化成外在的形式。所以你现在的身体是由内在能量气组成原子电子，然后在那边绕行产生张力，所以你有一个身体。那如果你用仪器去看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纯粹在挥动的原子电子而已啊，它就是个张力而已啊。所以是一种由能量，由内在想要表达自己的这一份能量，想要一个价值完成，所以它变成能量转换。能量转换之后呢，它就自然产生自发性，因为它自然而然会完成你自己。可是在完成自己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质疑，那就产生第三个实相，那就不是第一个实相可以控制到第二个实相的部分。所以耐久性 一定会跟着自发性。为什么？因为不然的话，你产生价值要放哪里？那耐久性跟自发性它产生的这个、哦、东西是什么呢？意思是王子跟公子结婚了，那一刻的幸福只要在那一刻体验到了就了了，就完成了。那以后要吵架是以后的事了，他不会不吵架的，因为他会继续创造下去。那反过头来讲，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困扰，那你的困扰当有一天你看到了觉察到了以后，它其实就这样子完成了。当你看到了
感觉到了，
它浮到表面上来，尤其是它变成你的难过的点，而你又能够去看到它觉察它，事实上它就已经达成它要的价值了，所以它就不会再存在了。所以那个叫耐久性了。
那个价值是我要的吗？
不是，你不是现在骑在行动上的你所要的，而是你的内在要的。因为我们觉得的自我它只是骑在行动上，就好像你的身体是骑在一个电子跟原子的行动上面啦。那发生在你的身上的事情是由内在产生出来的行动嘛？因为没有行动就不会构成主体啊。就好像如果我在这边没有在开课，怎么会有一个赛事中心，对不对？就没有一个赛事中心啊。你今天没有跟人家结婚，你就没有一个家庭啊，因为你有一个行动，所以组成一个主体啊。你如果完全没有思维，完全没有身体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不存在了嘛，就这么简单啊。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有很多的问题啊。
所以一个人太被动的话，他就没有自发性，没有自发性的话，他的内部就没有，那如何，那他就没办法创造，没办法创造，他就永远在一直在给人家跑，就说在这社会上他就变成一种这种属于下的这种的。然后那如何去把一个人从被动去把他灌入那个他的动力变成自发，这也蛮重要。有些人
其实也不是灌入，因为他只要抓住他的主观就可以了，他如果抓回主观不要依附，他就立刻回到他的自发性。
抓住
主观，所以主观的话就是我的，用我的感觉，不是用你们的感觉啦。
哦，
对啊，用我的感觉的时候，哈，他看起来好像是蛮自私自利，其实并不是。因为用你的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情绪会不见的。你之所以会有情绪的原因，是因为你用跟对方做比较嘛，所以你在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觉得你一直处在一种障碍跟委屈的状态。可是如果你在表达你的感觉，而且抓在自己的自发性上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自发的动力在后面做操作，所以你会突然间觉得你那些委屈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就是你的需要。你如果有基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的需要。
是啊，我们从第一个实相变成第二个实相，是不是由内在想要表达的这个能量嘛？所以这个能量叫自发性嘛，那这个能量的目的是做价值完成嘛，那体验到了就会变耐久性嘛。因为只要你感觉到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体验到的那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我的 following action？
当然都会影响，因为就好像我说的，组成你的是你的思维跟你的感受啊。
想负面的，然后你刚刚讲这个时候，我让我想到说有一天早上我去我公公家去因为我先生姐姐跟他装一个什么大爱台的一个什么，所以我要到我公公家去签一个支票，那我就把孩子留在家里，因为那时候是暑假，他们都还没有醒，我就想我去就回来了，就我女儿打电话说妈妈，好像意思说有人进入我们家偷东西这样子。我心想怎么可能，这是我女儿开玩笑这样子，那我就说好，我现在就回来了。就回来的时候，我女儿是 traumatized by 这个 incident， 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很用力的敲门，啪啪啪啪啪，因为他这样的用力的话，就如果家里有人就会说谁呀，可是因为他们在睡觉就没有人去理他，所以他就很快的速度就旁边的 gate 进去，然后从后面的落地窗就进去了，一敲就进去了，就拿了什么以前我孩子在玩的什么 Wii 那个 Wii 还有、laptop， 然后还到楼上去哦。那我们家男生一个房间，女生一个房间，他看到那个门是这样半掩着，他会把它带上，然后到我们主卧室去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可是因为我女儿是从楼上看到这个人很快的速度这样进去，然后从落地窗进来，然后再上楼上，她整个是闷到那个棉被里面，是 traumatized， 她有几乎有好几个月是没办法睡觉，然后就只要看到那个门，我们家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她很烦，她就看我们家有没有锁的，因为她被这个经验吓到了。那可是之前我是想说，哦，哈森达是很 safe 的一个，你车库门开到也无所谓，我完全没有这种害怕的念头。可是发生这件事情以后，这个东西会变成我负面的一个念头，就想哦，还是要小心一点。可是那之前我根本没有想要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当然了，我会把我赛斯听到的东西就把带进来。我说，哎，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的，可是它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呢？
你只有先相信它是你要的，你才找得到答案。如果你觉得说这不是我要的，你就找不到答案。那你找不到答案跟找到答案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找到答案之后，你就会把这个部分解掉。那如果你找不到答案，你只觉得说哦，这哪有，这怎么会是这样子？那么你就会变成还是落到一种世俗的一种角度，也就是说你是只能受环境的影响，你没有一个创造能力，或者是你的思考跟外面是没有关系的。那当然这个要比较深刻去觉察你当时的一个心态，你是不是其实是在当时是一直有一种不是很安全的感觉，然后呢你女儿是不是借着这个部分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她想要达到的目的，我们不晓得呀。我们最近就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只能先把它假设成这件事情是你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
算是负面的，
对，因为其实就好像浮云一样嘛，哈，你外在所出生的任何事情的话，它就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这是自古以来古圣先贤一直教我们的事情，就是相由心生嘛。所以一切的现象都是由心念所造成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先假设是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你再去找答案。那假设说我觉得没有关系，根本各事情是无关的，那么你就永远会变成一个环境的受害者。那作为一个受害者，
就是没有从这个因子里面学到东西，
对，你就没有学到东西了。嗯，你可以从这个整套赛斯的想法当中，它是等于是密不通风的，就是它非常紧密的，一环扣一环的这样扣下来。所以他提到这个宇宙定律，从一开始的价值完成开始。那事实上他到谈到第五个创造的时候，他提到说其实创造在价值完成之先，也就是因为要创造，所以他才创造价值完成。也就是说你想要体验某些部分，所以你才有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有一点就是，只要它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话，我这样讲好了，就好像你刚刚提到的，你的女儿经过了这件事件之后，那么她的记忆里面就有一个她所害怕的事情，对吗？对，那这个 fear 的话不是现在而已，她可能一直会 carry 下去，一直到她解决这个问题为止，对吗？那你的记忆有多严，那就能 carry 多严。我们现在在这个物质生命当中，我们的记忆只有在这个生命，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我们有生生世世的记忆嘛。那所以每一件我们在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情，它其实会 carry 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变成它无比经验当中的一个经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要问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内在它到底在搞什么鬼？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为什么要搞这样？就好像赛斯曾经当过一个十个孩子的妈妈，然后连饭都没得吃。那可是他如果不需要这样，他干嘛去创造这样的人生？可是赛斯有体哦，他说在我所有的生世的转世当中，那一辈子我学到的东西最多，对吗？所以创造本身，它就是好跟坏都是创造，对跟错它是创造，因为有耐久性的关系， 所以所有你的创造都会变成你的记忆的一部分。那所以当你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想说这怎么可能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会马上把自己打回一个寄生虫嘛，寄生在物质实相里面，然后短暂的生命好可怜， 就变成这种样子了、
啊。对啊，自怨自
哀
了。
对啊。
拿刀这样子，就这样，一般人都很害怕，我还是不会害怕。就觉得说，这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就是要让我学习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为了这个搞了半年，抢了30块，那个人被判了3年。就说，可是我没有害怕，我只是觉得说这件事发生我身上 ，OK， 就是接受了，就这阵。可是这个后续带来这个事情，你不是说被抢？我以前想，我就不要告他，不行哦。你现在已经变成证人了，你不告他，政府要告他，你就必须 go through that。可是你接受了 ，OK， 就是去了解就好了。不要什么事情都害怕，没有那么脆弱的。人要是就是遇到了，那你学习的东西这么多，那什么都害怕。当时也没害怕。我师姐怎么是我？我也没害怕，师姐傻傻的，等一下拿刀子在，我现在拿刀子
是怕刀，
我不是不怕，我只想他要干嘛？他拿刀要干嘛？我没有想到他要抢我，我还跟他说我没有那么，我没有钱呢。他说给我，我只给他，我皮包只剩30块现金。他说这么少，我说我没有那么多现金啊，怎么办？他说好了好了，就走了。你知道吗？可是你当时的感觉只是 shock， 说怎么？怎么有这件事情？可是我并没有。事后我再到那个地方，我也没有害怕。就是你，是 happen 就 happen， 而是事后这件事情引发，让我才觉得 Oh my God， 早知道不去报案了。可是又想说，这不是我去报案。
没有，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赛斯的思维有点颠覆我以前的思维。我以前的思维会认为说。哦，我都不想这个东西的，我很单纯的，我不想人家坏的，它就不会发生。可是现在赛斯的学习是，这些事情发生就算是 negative， 是因为我内在有这个种子在，所以就觉得有，没错，我的确是在印证到底我里面是怎么样会让这个。
那你想印证它就会产生事件来告诉你说，哦，有这么一个例子，那你怎么解释？那你现在带给大家是说我利用你的例子来解释这件事情，你觉得没有意义吗？对啊，是不是？那所以所有的事情就是由于赛斯的基本教导就是，如果你不是怀疑，是你无法完全信任，无法完全交托啦。因为如果你完全信任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它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会认为是好的。我们提到假如是创造是所有一切宇宙定律的第一个的时候，因为他的确是这么讲，然后你就发现到说，我跟你讲哈，小朋友刚刚出生的孩子啊，你如果没有看他的时候，他可能拉了大便以后，他往自己身上抹，他甚至是尝大便的味道，或者是呢，他会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你觉得说，哎，奇怪，你怎么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吃饭吃乱，他好像是不把弄乱的话，他会觉得不好玩。那对孩子来讲，所有经验是不是好经验？是，你觉得他不好玩，你觉得说，哎，怎么会把？怎么把大便都放在嘴上？怎么把房间都弄乱七八糟？可对他来讲，他新奇的不得了啊！他还高兴的不得了，他还这么傻笑啊，对不对？你们看到孩子把家里弄乱七八糟，把那个吃饭的东西弄乱地，他故意的耶。可是对他来讲，一切都是新奇的，这样对吗？
对。
可是因为我们觉得应该一切都是要有次序嘛，所以我们觉得他这样不对啊。就是他是一种 curiosity 嘛，就是他对任何事情都是好奇，所有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是经验嘛。
新奇嘛，你说
新鲜，
好奇，
好奇，
新奇，
不是一星期的，有七天那个星期。
curiosity 就是
好奇。
对，所以那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把自己跟内在做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今天我所过的任何事情，它其实是内在的好奇，可以吗？ 因为内在没有这个经验，而只要他创造这个经验给你，不管他是好的坏的，他都永远可以运用它。那只有你站在你的角度的时候，才会什么贵大患若身呢、啊？你就以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当作是好像是一个永恒啊。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所有的经验都是经验啊，是不是？一个离婚的妇人可以觉得自己是世界末日，但是也可以想到说，天哪，我自由了，可不可以？
可以啊。
呀，然后我可以交我要的帅哥，可不可以？
可以啊。
对啊，所以这是不同的观点而已啊。如果是在以前啊，如果说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妇人离婚哦，她简直要死掉了一样，她不敢离婚的。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她是不是光诸天下？各位，我自由了，是不是？那个无所谓啊，所以这个纯粹是想法不同而已啊。那如果是在50年前的话，中国的女人应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对不对？你在家里怎么可以跟男生说话？
现在都当总统。
对啊，现在都可以当总统啊。
是啊。
所以只是你放什么的思维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去体验这个思维所能够体验到的新鲜感。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就看我在创造什么。那如果你了解了，你就不会一直在做 老事情。那如果你老事情都不改，它会越来越大条，因为你的创造力会不耐于你对原来思维的这种固执。就好像我说你要叫浮云找归宿，你怎么叫浮云找归宿？你怎么要叫自己完全不变动？因为不变动就死掉了、啊、是不是？那碰到困难有什么关系？因为首先碰到困难是内在对外在的表现，你就接受它嘛。再来就是这个发生的事情对我一定有意义，那你就要去找自己的意义嘛。
我好像有一个缺点，你讲的就是我一直要那个浮云有一个 shape， 所以我有很多的价值观，我就会任何发生我就会有个 judgment 出来。因为
我应该跟你鼓掌嘛，是真的很棒，
能够看到自己了。
对，能够看到，因为我们会一直套着别人，希望今天之所以会痛苦，之所以会难过，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的。因为你为什么要去要别人跟着你一样呢？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啊。对不对？别人都不一样啊。所以当我在谈你的问题的时候，我只能说，我趋近你的想法大概是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我根本就没有趋近，我根本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试试看你是怎么想，但是即便说你回答我了，我也只是猜测你的想法而已啊。所以如果你从今天的课程上学到一点，就是创造本身它只是在找不同的新鲜的感觉，根本就没有好跟坏，根本就没有对跟错，它有不同的经验，这个经验因为它会是耐久性的，所以它永远会有效，而且永远会好用。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创造性不会有耐心去等你一直停在那个地方不动，或者是你一直碰到同样的问题，我一直碰到同样的问题，然后我一直都不解决，那就表示什么？他会给你一个重疾不可啊。对啊，而你会发现到说那个问题其实会越来越严重，碰到的事情会越来越严重，但是那个意义就是要你自己去发现，因为别人不会知道的，对你来讲那个都是象征性的嘛。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主要设计今天的课程的角度是在于从三个两难之局，第一个实相是内在往外推，第二个实相是这个推的过程它一定有价值完成，一定有耐久性跟一定有自发性。好，那这个过程在第二个实相的时候呢，它是按照你个人骑在这个事件上所产生出来的想控制的感觉，可是你不要忘记它本身是来自于所有东西都有意识，然后它本身是个合作性。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去看齁，就算是最小的最小的微生物，它有没有全体人类的智慧？有啊，它有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怎么有可能 去忽视任何其他的人，不可能嘛，因为你就是必须要了解一点，就是我尊重我自己，但是我也必须要尊重所有其他人啊。因为意识存在所有你的你所看到的物质之间，那也换言之就是当你自己改变的时候，相对于你的意识也会跟着改变嘛。然后这里就提到所谓的能量转换啊，提到那个永远的可变性啊，那种东西。那为什么要能量转换？为什么要永远的可变性、转换性？它就是告诉你，就像蝴蝶一样嘛，它就是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变动性，而且它不会停在哪个地方啦。我们今天和解了，夫妻握手言欢，然后现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告诉你，明天还有新的问题，相信吗？是不是？我们现在都没有问题了，现在大家都。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是吗？因为在创造新的问题嘛。所以我这里提到说，创造力跟随着不断的变化，它不耐于安定跟重复的问题，它不会有耐心的啦，因为它要不断的变啦。就算你在最好的时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卦。那你的市井繁华会跟着你的七七跟吉吉，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一上一下嘛，对啊。当你曲终人散的时候，你还是会学李清照那样，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对不对？因为他想依附他的先生嘛，他说他的先生什么赵明诚是不是？呀，死掉了嘛，刚过世。他说这次地，怎生个愁可以了得？好，然后没有人跟他可以一起摘花了呀。Kitty 有什么想法吗？
你这样讲，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一天里面，我可以看电视新闻，新闻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报道，那这些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内心的一个反应哦。
当然了。
可是那个新闻可以天边远的新闻啊，
那又怎样呢？因为你是看到，你也许跟没有感觉啊。对我来讲的话，有天天有那些新闻，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啊。我家有电啊，我就看了一眼，也大条的看一下而已，因为我不会在乎它啊，对不对？那你的焦点放在哪里啊？对啊，男生的焦点放在那里跟女生的焦点放在那里是脱脱不一样的、啊。
在政治版，女生在八卦版，是不是？
所以我下面这句话是写到哈，起调它不会止于音色的高亢跟精彩，不会在最高的时候，那个时候停止，不会的。好，那阳光也不会在午间最艳丽跟璀璨的时候停下来，不会说哦，我走到中间了，现在看到没有，好亮哦，像艳阳天哦，然后啪黑暗，不会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人不会是只有黑华，因为你一定会经过白华的阶段，对吗？你不会永远年轻，因为你每一刻都在改变，所以人生它的体验它都是多元的。那假设说我今天只能巫师就是黑头华了，那不能银华，
这是巫师哦，头发黑黑
黑黑的丝嘛。
哎呀，那么高层次，
那你就知道，我就比较有学问一点嘛。
写这么文言文，是巫师。
你不可能把自己固定在哪里啦，你不可能说我今天繁华似锦，我今天一切要美好，因为它随时在变化。就算你今天达到那个高潮点，但是你仍然会从那个高潮点立刻就又下来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永远在那个点上，因为那个以创造的角度来看，人生就有精彩，就有高潮，就有低潮、哦、它会随时在一种变化里面。那因为变化当中，所以你有很多的体验。那现在只是说，当我的问题一直呈现在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内在的创造力就会不耐烦了、啊。那只要你是在自己的走在自己的路上，也就是你抓回自己往内心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走在你的自发性里面。就像我刚提到， 在公众网里面，如果老师都不讲话，我今天都不讲话，刚才那边吃面，对不对？然后你们拼命东讲西讲，每个人的可能各个形态的样子都会出来，因为我只是吃面五分钟了。如果吃了三个小时的话，
疯了
哈。对啊，你们就会疯掉了嘛。你来这里，我干嘛？我跑那么远过来？哎，我开车很远呢，我从 Glendale 过来，拜托好不好？开两个钟头，你竟然在这边在吃面，然后不讲话。你这太不尊重我了，什么都会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我还是笑笑的话，那大家就开始啼笑啊，对啊，是不是？那是不是每个人的特质都表现出来？所以这里是告诉你说，所有的体验都是体验情感的一个内在。耐久的永恒啊，因为你不断体验的东西，它都会变成你内在的一部分啊。比如说你今天发生的这个强暴事件，或发生的被抢的事件，它不是天天被抢啊，
对啊，
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变成你一生你觉得说没有办法忘掉的伤痕？假如说今天有五万个日子，那么可能在那里三秒钟有人闯进你的家门，然后剩下的五万日子你都变成很不安全，那你要看看你是什么心态啊。就好像我们常常会有那种要绝对安全、绝对不变、绝对就是你不敢去信任你的生命，好像说你的夫妻关系当中其实 9999% 点都是很好的，但是有一点你实在看不惯，这个家伙怎么不洗澡就去上床了，对不对？然后你就气得半死，然后每天都在生气，然后从那一点一延伸，其他那9999点都变成坏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要不要看，其实生命的每一点都是在新的体验，你可不可以去看看那个相反的点，就是我只要看我要看的那一面，我要的资源，然后我用我要的资源去跟他互动，难道这个人除了这些一点点的小缺点之外，他都没有优点吗？他只是话没有煮很好，可是他其他地方很好啊，可能他很会赚钱，可能他其他地方很棒啊。好啊，或者是说他其实脾气比较暴躁一点，可是他在很多方面他是很顾家的啊，他很爱这个对家里是很有责任感的啊。可是在其他人来讲的话，他们要的可能是这一点，可是你看到的又是另外一个角度，但是没有一点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它不可能有一点它是在完成点上嘛，因为一旦完成了它就要开始变了嘛。你不要去相信那个童话故事说从此公主跟王子说过着幸福快乐的时候，我以前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这一点了，结果后来最近不是迪士尼有拍一部电影叫 Enter the Wood Into the Wood 是不是，他就把所有的童话故事的结局就重新都改了嘛，啊！
现代人的反思哦，
哎，就是现代人的反思。
哎，你们看过一部那个巫婆的故事《Manifest》？
哦，我也看到了，对，
那
个也是相同
的。童话故事都是巫婆是坏的，其他那里面的巫婆是好的。
生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生命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看好的喜欢，但是看不好的我们仍然接受。我不是说叫你去喜欢它，但是你仍然可以接受。比如说你现在头发开始长白了，眼睛开始模糊了，开始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的皮肤了，然后你就拼命想要去维持原来的那种样子，其实没有一定的必要。真正来讲的话，是你那个对自己的一个不是就不接纳，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好的那个想法哈，它反而会创造你不好的人生呐、啊。我觉得我这样很不好，很不好，我这样很难看，我这样很丑，我这样很不足，我这样很没有价值。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自在，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是白华呢？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是老迈呢？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比较笨呢？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有某些特质是比较不好？因为你一旦接受的时候哈。反而在你的内在里面，他就把这个部分体验完了，就价值完成了，然后你就容易去改变嘛。可你若执着在这一边的话，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把一个状态维持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我说的，你不可能把一个浮云雕成一个 今天面包云，然后十个云都是面包云，每一个飘过去的都是面包云，有可能吗？不可能，对吧？呀、yeah. ，所以我这里提到哈，喜欢那个喜剧，但是也喜欢那个悲伤。那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些事件，有人抢你，有什么，那是一种悲伤。可是它不是在你一生当中，它只不过是有一个小插曲，可能提醒你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可是 它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对吗？所以喜欢那个喜剧，为什么你不能把喜剧把它延伸到所有的每一天呢？我今天很得意，然后以后的每一天我都很得意，不会。可是有悲伤，然后以后每一天都悲伤。对啊，那不是很奇怪吗？呀、yeah. ，喜欢那个幸福，但是也喜欢那个失落，可以吗？呀、yeah. ，因为好坏都是价值完成，对跟错都是创造的结果。那所以这里我是提到说，所有表现在物质的现象哦，其实都有它内在创作的艺术风格，它就是内在的艺术了。那你要不要信任呢？如果你信任你的生命，坦白说。赛斯已经告诉你了，就算有一天你突然间坐在那部失落的飞机上，那200多人这样就死掉了，那对你来讲说不定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因为你想走啊，那个方式比较好啊，呀，不用得癌症啊。
接纳你就是你讲的接纳不好的东西就在你身体变成一个动态了，就容易去改变了。可是你是排斥，就是不能接受自己不好，就变成这种静态，永远跟就没办法去破解它，那永远那个阴影在你。
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没有接纳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会把它往外推移，会把它直到别人的身上，会逃避。那逃避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当我有愤怒的话，我就把手指头指对方嘛。你不是一般吵架不是这样子吗？你怎么那么晚回来？你自己呢？你自己不是一样吗？是不是？对啊。然后你昨天不是也很晚回来吗？你就要去指责对方。
对。
好，要把事情外移嘛。啊。所以，因为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自我投射的一部分。那如果世界上没有什么你可以躲藏的时候，你那个自然的神奇力量就会出现，那个自发性就会出现，因为我没有可躲藏的。那什么地方你会觉得是这样呢？比如重大事件的时候，哦，一个季风来吧，把所有的这个房间，把所有的房子都吹倒了。这时候你要怎么样？含着眼泪，带着微笑，赶快去把这个房子重新建起来嘛。你没有时间抱怨呢。911的时候。不，921大地震的时候，台湾人的那个动力都全部出来，大家赶快去建设，然后大家互相帮助对方嘛，对不对？你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指责了嘛，你就赶快去建自己的房子嘛，对啊。所以我们在看，我们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躲在里面。我们用什么方式让自己依偎在自己能够依偎的地方？因为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其实是必须要靠一个张力来让我们的那个自我得以存在。好，比如说阿曼达，你可能靠着你女儿嘛，对不对？啊，
靠
她
什么？
你说你很爱她啊，对啊，然后你就觉得说你们生活有个目标啊，不是吗？
其实跟她玩。
对啊。我们在提到哈，我们所说的自发性或自信，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内在力量，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力啦。如果你看人家在写武侠小说的时候，不是说他有几甲子的内力，对不对？
对。
对呀、啊，对呀、啊，对，对，那就是内力了。内力就是内在的自发性，它是一个生命最独特的表现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主要的重点是从三个两难之局，然后移到去谈十个宇宙定律啦。那你们有没有？
讲三个两难之局是什么？
啊，你就上次没有来上课啊。
两个难的知己啊。
所以德拉玛。
刚刚没有写啊，
哦，一边没写。
这可能是上一次或者上上次。
举动的举。
对。
两个男的知己。
对。
这不错的解释。
对，很好的解释。
我一直以为是两个男的知己。
太棒了。
对。
人家说到庙里去求香灰，那你以为是乾隆他的太太叫香灰？他没办法，我就是破佛爷，不然你要怎么办？
没有，这
是，也是我的问题了，我也是挺。
所以其实我这里的建议就是，凡事都要尽量回归到自己的感觉啦。要回到自己啦。好，再来就是你要了解到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自我的投射，啊，这是比较重要的啦。那假如说你真的对生命有信心的时候，你并不在找精彩的中心点，你反而是在体验所有你能够体验的所有的经验。那你不可能把一件事情要求说我必须要在这种状态之下才行。这是有一个论述是这么说哈，他说如果蜜蜂讲说哈，老天爷你要下多少寸的雨，然后要开多少的花，然后花要多少的蜜，所以我才要去采蜜。老天爷说你死了啦，你去死算了啦，他不会理你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自己去想办法嘛。那我的意思是讲说，我们的痛苦常常是把我们自己。就像刚伊娜讲的，我要胡赢是呈现某一个样子才行。那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给卖掉，我现在生活就是我的需要，它本身就是我最大的礼物，或者是我现在生活它其实给我很多很多的在心灵上的成长，或者是我能够照见我的很多想法。那事实上根本就是你对外的投射啊。可是你现在去抓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人家说爱情像什么啊，那老公应该怎么疼我，老婆应该怎么爱我啊，好，那他应该每天要做些什么事啊，他应该怎样怎样啊，他应该听话，他不能生气啊，他不能脾气暴躁啊，他要怎么样温柔啊，他要怎么样听我的话啊。不好意思，那个都不是你现在的现状吧。那如果你把这个部分当作是你必须要达到所以你才能快乐的话，那就好像我说的蜜蜂说你要花开多少朵，有多少蜜我才要去采蜜。对啊，那上帝说你去死算了。
滚出去。
自己想办法。
是你说
有一个笑话嘛，那个老师一直要问小朋友怎么样怎么样，那小朋友就是给他答的那个答案都是很那很奇怪的答案，老师就说滚出去。懒得跟他讲了。
假如啦，假如你真的相信说了三个两难之举以后，是我现在讲的那个十个宇宙定律的时候，你就蛮愉快的接受我现在的所有的一切。然后你接受你现在的所有的一切，你唯一的部分是我改善现在能够改善的任何部分，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你要的只是改善现状，不是你把那个叫做什么汉摩拉底宝典放到眼前。没有，就我是举个例子，不是有一个汉摩拉底宝典吗？这个当个先生，标准的先生，他应该神仙老虎狗不能生气，不能发脾气，不能怎样，对我要温柔，对要怎么样。当个太太，你应该要完全听我的话，你应该我回家的时候帮我脱鞋子，你要跪在这个门边迎接我回来，早上起来八点钟要怎样。那时候你这样 OK 啦，你怎么有可能快乐？因为你的精彩不是在那个中心点，你的精彩是在所有的这个互动当中，而在这个当中你有没有完全的信任跟交托。如果你今天 真的相信你的爱，而那个爱就是你的自发性，你的爱就是你那个由内而外出来的那个自发性，而你相信那个自发性，你全然的交托，全然的信任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把你的一生做最精致的展现，而你的身跟心都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必须要有一份成虎仪毫不保留的信任跟爱，那么这样的话，就单单那一份信心跟专注，就会令你说周边所有的事情改变。那如果你今天抓了一个所谓的美的标准、好的标准、对的标准、善良的标准，那如果对方不满足这个标准，那你怎么办呢？你就一直想要去改变他吗？可是你不要忘记哦，所有的人不是从内在往外在出现的那个自发性的力量吗？你怎么改？对不对？你无法改啊。所以我这里提到说，其实自我骑在自信的浮云上，专心于创造崭新的感觉，所以所有的感觉都是好的。最后就是对这个十个宇宙定律里面有兴趣了解的话，我这里是有列出来，在早期课第二册第44节当中，他提到价值完成、能量转换、自发性跟耐久性跟创造。好，那这五个我其实都讲过了嘛。好，所有你经验的事情就是一种价值完成，你今天所过的一生所经过的所有的感觉都是一种价值完成。那在这个过程有一个能量转换，就是你的内在能量对外边出来变一种转换，那生跟死之间其实是一如的，就好像你做梦一样啦。好，那自发性的话是你所经过的现在所有的天赋，你的环境、你的一切都是自发完成的，而且如果你不质疑的话，它就自然会带来它最好的完成。那耐久性是说，因为你在做这个驾驶完成的过程当中，那能量转换它自然而然，你经验到的事情如果它没有一个存的空间的话，那他干嘛要这样做？所以他一定有耐久性的。换言之，就是王子跟公主结婚，那这份爱只要它存在，即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只要体验到了，你就成功了啦。我如果要体验一个成功的经验，当我成功的那一刹那，我已经体验成功了。你要体验一份爱情，当那一份爱情在的时候，你已经成功了。但是不是说要把那个爱情永远不变，因为你的创造性不会有耐心让你永远存在那个阶段里面。天哪，这是极大的智慧耶。然后所有事情都是创造，所以创造的意思是，就算你把家里弄乱七八糟，因为是完全不同的经验，所以它就是创造。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棒的一个思维方式吗？然后再来，所有事情都有意识，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别人，你只要把自己处理好就好了，因为他要跟你对应。还有呢，无限活动的能力，你要怎么做你根本就无限，你只要把自己的，你回到自己，因为他是一个自发性的，所以他根本有无限的活动能力，然后可以永远的这个互换跟变化。然后再来就是你跟大家是合作的，最后你每一次的达成都会有更深的品质深度，也就是你会继续的朝你的自信的中心点去前进。这就是我很简单的把从三个两难自己到十个宇宙定律做一个很简单的解释。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这一篇虽然我只有花大概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写的，可是我是觉得我还写得不错了。对，看起来有点怪怪，但是因为我解释是浮云跟思维是差不多，因为它来来去去了。好，那你就可以发现到赛斯的这个逻辑性哈，它是非常的严谨了。
所以在内心这十个内在宇宙定，你只要心里一直保留这个十个定，所以就可以练出金刚不坏之身吗？
你不一定要不坏之身，你干嘛要把自己固定在不坏之身呢？不是，因为你就随时在一种自在。
见招可以拆招。
你看浮云在天上飘，它可以有不同形式展现自己啊。
所以就 所以这个生命就等于让你能够见招拆招，然后应付这事情上的，
对，
也不会
太多痛苦。
对，太痛苦。
我今天是浮云，我在天上怎么飘？我随时改变我自己的形态，我每一刻都在变心，而且我这个所有的变心都是耐久性的。你看这是多大的恩宠啊！我们的课程好像越来越精彩了啊！
是啊，
我也真很
精彩。对啊。OK 啊，那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等一下聊天哦。那休息一下好了哈，好，谢谢。